AI 以外的部分呢，又分中美之间又有差异啊。美国老美那边呢，或者漂亮那边呢，啊，它整个除了 AI 以外的部门呢，也没有那么弱，就是消费也还可以啊，也没那么弱，还算可以。我们这边呢 ，AI 以外的部门呢就偏弱一点，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走成跷跷板，它那边没跷跷板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中美的这个周期啊，就是这个美国它是08年次贷危机以后啊，啊，它这个去杠杆的过程比较出清的比较彻底啊，去杠杆的比较彻底啊。老美那边呢，它的这个非 AI 部门啊，就是整个这个，因为这个08年到2020年这十年啊，整个居民的杠杆率从 110% 啊，然后慢慢的降到了 70%， 所以说老美的这个居民杠杆率就相对比较健康啊，所以说它呢消费就强一点啊，就经济08年出清的多一点，我们的是22年以后才进入到这个房地产的调整周期嘛，所以这个大家这个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啊，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说实话，就老美的这个非 AI 部门啊，相对比较有韧性，它对 AI 本身也有好处，这个大家能理解吗？啊，就是说如果你 AI 部门以外的部门啊都一塌糊涂，弱的一塌糊涂，比如说都是颤颤巍巍的感觉，都要挂了 over 了啊，都已经要不行了，你觉得这个东西对 AI 的发展会形成拖累吗？啊，就是为什么老美的这个 AI 或者这个漂亮的这个 AI 这块啊它就是这么怎么讲，就是这么顽强，或者是发展的这么生猛顽强，这个跟它这个 AI 以外的部门相对比较有韧性有一定的关系啊，一定的关系。就是我们这边包括你看日韩包括韩国，它这个是经济结构很单一。你说韩国的这个经济结构单不单一？它其实就是这个，主要就是这个五大财团，对吧？尤其是像这个三星和海力士这种啊，存储半导体，就是大家知道韩国的经济结构非常单一吧？然后韩国这一波是不是很惨烈？加上杠杆因素啊，这个抱团的因素啊等等，大家都知道。然后我们这边的就是科技这一波啊，硬科技也是比较惨烈的，一个是也有一点杠杆的因素，两融嘛。其次加上我们这个估值就涨得也疯狂了啊，涨得也太疯狂了，所以也有一些问题啊，也有一些问题在里面。那为什么老美那边它的就是调整比较少？啊，一方面是跟他这个 AI 以外的部门他不弱，他虽然不能说很强，至少不弱啊。你像等权指数是吧？也就是这个等权指数，大家知道，就是按每一个个股每个上市公司按等权比例加成的一个指数啊。我们看的标普500啊、纳斯达克，这都是、啊、不是等权的，它是按市值加权比重加权，就是你市值个头大，你占的权重影响就大。但是等权是把所有的公司都按照平等的啊，就是等权的这个去划分。所以你看到美国那边，它就是纳斯达克，就是除了科技以外啊，它也涨得不差，不错啊。但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种 AI 以外的部门经济还比较健康的状态是非常有利于 AI 往纵深发展的，这个大家能理解吗？如果你 AI 以外的部门一塌糊涂的话啊，因为现在硅基的发展其实暂时还离不开碳基，就如果 AI 以外的部门都一塌糊涂，大家都经济萧条衰退的话，其实大科技也就没有那么好的业绩了，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和现金流去支持 AI 的发展啊，所以说这两个其实是相互影响的。我韩国也好，包括我们这儿也好呢啊，各有各的问题，或者各有各的怎么讲短板啊，韩国的产业结构是太单一了，太依赖那几大商社了啊，然后赌性又强，又能又加杠杆加的凶，所以这一波上下就杀了很有杀伤力啊，直接40%指数干下去了。我们呢是第一个是啊，炒的也比较凶，估值比较夸张，另外就是我们非 AI 部门不强，非 AI 部门或者说是相对甚至也比较弱啊，就是老灯，所以大家的老灯和消费啊比较弱，而老灯和消费比较弱呢啊，它好在什么？好在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个 AI 硬件啊，它这个产业链其实跟外围啊跟海外是其实是一体化的，就是其实受外需的影响可能更多一点，跟里面呢也有点影响，但也有点关系，但是关系没那么大，稍微好点。所以说这个科技啊整体来讲全球还是一家人同频共振的啊，但是呢确实啊老美那边 AI 以外的部门比较强呢，确实容易让它 AI 走得更远，或者说更向纵深化发展。